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；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；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；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；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咱再说第二个，叫长生死丝。这长生死丝呢，字面上好理解吧？
对，这个以前听说过，就是好像是管你这个是什么时候就是阳寿尽了的。
哎，管生死丝。咱也看它上边一副对联，叫神鬼无私，论理终须信命，圣贤有训，教人端在之生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神鬼是无私的，所以说呢，论理终须信命，你到头来你应该相信命这个东西，这是古人教育人的东西啊。现在我们说不信命了，说现在信科学，但古人说你终须信命。然后圣贤有训，这神鬼无私是另一个世界的，但圣贤是这个世界的。圣贤有训，叫人端在之生，就是说你活着的时候为人一定要端正。那么这个司呢，主掌的是世间万物众生的生死权衡。那么据说呀，这个人的什么行善呢、作恶呀，决定这个人到底是寿是夭。何为寿呢？寿就是长寿。何为夭呢？其实夭啊，我还真是问过一些个研究这个国学的，包括一些研究中医的，包括说这个中医的很多这个老大夫说，所谓的夭并不是说孩子三四岁两三岁就死了，不是。说人呢应该是活到六十，这是一个轮回一甲子，说人没活到六十，没有一个甲子都算夭。59岁死了算夭折，它并不像咱们世俗认为的三四岁叫夭折，不是。
这跟我们之前听的说法还不太一样。
所以六十叫一大寿，这是一甲子，所以六十要大半。然后呢，颐养天年，二甲子一天年。所以人说，哎呀，您要颐养天年，什么叫一天年呢？人说二甲子120岁，这叫一天年。所以很多人呢是不可能活到一天年的，能过一甲子就很不错了。所以说呢，说那甲子是一个大寿，60大寿。那么就是你的善恶决定你是长寿还是早死，这是古人的一个思想。然后呢，它的意义是告诫这个人世间的人，只有修身从善才能够得道成仙，或者呢往低点说，你才能够长生，或者说呢久寿。那供桌上呢摆放着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，是一个纸糊的，叫引魂幡。也就是说呢，把人的灵魂引到这个地方啊受审。哎，那么说这个长生死丝，咱们主要说的就是这个道具引魂幡，这个很有说头。这引魂幡是什么呢？引魂幡呢是放在尸体旁边的这么一个道具。什么样？就是一个幡，幡大伙知道，就像一个纸帘子一样，拿杆挑着。但我这俗说啊，它的样式很多，上边一个莲花，中间一个莲花，底下几个穗儿，然后上面写着西方接引，反正写这个是很有讲究的啊。这引魂幡干嘛呢？放在尸体旁边，出殡的时候得打这个幡，然后到了坟地之后呢，这个幡得插在这个坟头旁边。作用是干嘛的呢？就是啊，古人认为人的肉体和灵魂是可以脱离的，当人死了之后，灵魂就脱离肉体了，去到什么地方就没准了，等于是没头的苍蝇乱撞。所以拿这个引魂幡呢，就去让这个灵魂呢能够引着你一路走到坟墓，然后去你该去的地方，这是中国古人的一个思想。而且呢，这引魂幡写起来还非常有讲究。现在呢，咱没有说按这种方式办葬礼的了，或者说很少，但如果真是按这方式办的话呢，写这个引魂幡一般来说都得找这个上年纪的长者，因为他经历过这个事儿，他懂这规矩。比方说有这么几个规定，说这人呢亡故的时候不到60岁，写什么呢？写世故。这世故就是世界的世，故就是亡故的故，写世故。 比如说这个人呢是60到70岁之间没的，写叫奇故，奇是一个老字底下一个日，这叫奇故。后边呢也好理解，70到80死的叫蝶故，哪个蝶？耄耋的蝶。如果这人呢是80到90没的叫耄故，耄耋的耄。所以你看多少岁没的，这字写的必须得有讲究。比如说这人60岁不到就没了，得写事故显考，就是这位比如父亲不到60，事故显考啊，就是不到60这人就没了。而且出殡的时候呢一般来说长子打幡，长子长孙这是必须的。打幡呢还有讲究，别人一看就知道你家呀亡故的这个人是男是女。因为家父亡故的话应该什么样呢？左手扛幡，如果是母亲没了的话是右手扛幡。所以你看这个左右手不一样，表示这个亡人的性别不一样。如果说这个死人死后没有亲属，七大姑八大姨都没有，侄子外甥都没有，儿子女儿都没有，一孤老户怎么办呢？没人给打幡，这个幡呢就放在棺材盖上，这叫顶幡。那意思呢就是死人自己给自己打幡。而且你看呢这幡底下有几个飘带，这飘带也有讲究。这飘带呢底下这个穗儿的最底下有是尖儿的，有是燕尾状往里凹的。那么凸出来是尖儿的说明这亡人是男人，如果是往里凹的是燕尾形的凹进去的说这亡人是女人。所以你看一个幡都有这么多的讲究，
信息量很大。
以后咱们有时间可以专门讲讲这老北京的婚丧嫁娶，
好，
这些个包括这个红白喜寿事，这些讲究特别有意思。这刚才说的生死司